诸佛菩萨、善人、各位法师、各位佛友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华严祖师的故事。那昨天我们讲了一下那个初祖，就是度顺和尚的。他小的时候能言善道，然后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奇迹，出家的时候呢也有很好的感应。那我们为了节约时间就不做很多的复习，我们接着往下讲。那昨天我们有说到哈，他出家后早期的时候他是学他的师父一样油画，在各方油画，然后度化众生那样子。那这里有一个他的事迹，就是他到庆州，就现在在甘肃省一个叫做庆阳县的地方弘法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斋主就要请300位僧众受供养，300位。然后呢，那300位去受供养的时候，忽然就出现500个看起来很穷，就是穷人那样子，跟着300位僧人一起要去受供。那斋主就看了就有点担心了哈，他就觉得那我可能准备的这个食物可能不够，我是想供僧人的，可是现在呢又有这么多人出现，比僧人还要多那么多，500人出现，所以就很担忧。那度顺和尚就对他们说，就对这个斋主说，就是教导他说，你只要有平等心，只要存着平等心，这样平等来供养，那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。所以呢，那斋主就听教了，他就不再担心了，他就一心一意的诚心的供养。那发现呢，供养毕后，那食物也没问题啊，大家也都吃饱了。然后最后那500个穷人，他最后是化成像阿罗汉的样子，腾云驾雾飞走了。所以这是在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一个事迹。OK 吗？这样的速度可以吗？请问大家能跟得上吗？然后屏幕上的字幕都可以看一下。那他的神意，度顺和尚的神意真的是很多的。接下来再举一些例子。就有一次呢，一个出家人，一个和尚，他被毒龙缠住了。那找了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救治，就是治好他的病。度顺和尚呢就跟他一起对坐，两个人就对着这样坐，然后那个毒龙呢他就托这个僧人的嘴巴来说话了。那毒龙呢他是附在这个出家人的身上嘛，他就托着这个僧人的嘴巴就这样说，我说禅师有这样的德恨啊，那我实在不应该再这样子胡闹下去了，我不会再打扰这个僧人了，他就是要离开了。那一会儿之后呢，这个僧人就病就痊愈了，所以这也是很神奇的故事。那有一次呢，法师就带领很多人去一个地方叫做骊山的地方，要去那里修静进修，那就要自给自足了，就要种菜，开地种菜。那种菜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虫子啊、蚂蚁啊，就是很麻烦。那怎么办呢？法师呢，他就度顺和尚呢，他就划定了一个地域，一个区域，就像结界那样子，就划了一个区域。那这些虫蚁呢，就自动自觉的，就乖乖的，就全部就搬走了，搬离了他划的这个区域之外去了。所以呢，他们种菜啊，种植起来就一点麻烦都没有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所谓的，也有那个驱逐虫蚁啊，然后也有驯服恶兽啊，还有帮人治病啊，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迹。它能够让就是耳朵聋的人呢能够听得到，哑巴的人呢也能够说话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神奇的。有一次老和尚就带着不能叫老和尚，就是和尚呢，他带着很多人要渡黄河，要过那个黄河，那水泛滥很高嘛，就没办法过河。那他呢就带着大家就是这样子涉河哈，就是走过去这样子呢，那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那个水为之断流，就是 水断开两段那样子，水就分开两段，中间出来了一条路，那他们就可以走过去了，不会涉水了，就看可以走过去。那等他们走到对岸的时候呢，那个水又恢复原来那样子，可以吗？请问大家这样听能听懂吗？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又有一个，就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哈，就是有一个斋主又是请斋，请和尚去应供，那和尚就去了去应供。那斋主他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就请求和尚说加持他的孩子，让他消灾延寿那样子。那和尚就应供了，就应完，就是说已经受完供养后，他就叫那个这一对夫妇说，抱着他们的小孩子到河边去。那一起大家就到了河边，到了那个河边呢，都圣和尚就把他的小孩子接过来，然后怎么样呢，他就把小孩子往河里丢，往河里丢。哦，那个两夫妇就是哦很惊吓，就是大哭啊，大哭嚎叫啊，很是伤心。那老和尚就对他说，哦，他其实是你的冤家，你们应该忏悔。然后呢，然后他又跟他们说，不用那么哭啊，你的小孩子还活着。他就手指着那个河里的那个婴儿，那个婴儿呢，他这样手一指，忽然就变成一个大汉，一个汉子，就是一个男子的样子哈，成年人的样子。然后他们就对着这两夫妇咬牙切齿的那样子的大骂，说哦，你们以前就是想夺我身上的金银财宝，然后呢又害了我的命，把我丢到河里去，所以我现在呢，我这一生其实是来讨债的。那今天呢，是遇到了这位有大德的老和尚这样子来慈悲的化解，所以呢我也能够，就说他想放过了，不要再纠缠了，他就愿意跟他们和解这样子。那两夫妇才知道说哦是这样子，真的也是大受震惊。那之后呢，他们俩就是终身如素，一生就是都决定要吃素，然后拜佛诵经，也很虔诚的忏悔他们以前犯过的这个罪业。那这样子呢，经过了一些时间，感应道交，在他们40岁的时候呢，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男孩。那这个小孩呢，是长得眉清目秀，长得很好，一表人才。后来呢，也中了，也考上了进士，就是当了官，这样子呢，也能够光宗耀祖。所以这个呢，也是教化了很多人这件事情。那杜顺和尚呢，他的秉性，他不是很刚强的人，他是很柔和的。虽然有这么的神机，然后得很这么的好，受很多人的尊重，但是他是性情是很柔和的，超恨也是很高洁的。那当时呢，无论是平民百姓，还是官啊、宰相啊、百官啊，甚至皇帝啊，都对他都非常的尊敬。那隋文帝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很敬信他，就是每个月都会供养那个薪俸，就是会供养金给那个老给杜顺和尚。那在唐太宗的时候呢，唐太宗有一次就请和尚到宫里去，他得了一些寒热的病，他就问和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的病赶紧好起来。那和尚就对那个唐太宗说啊，如果呢皇上您用圣德来治理天下，那区区的小病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。他就建议唐太宗呢，能够希望他能够大赦天下，就是能够赦免一些犯人，这样子的话他的病自然会好。那唐太宗也很听话，他就照着老和尚教导的去做了，果然呢很快那个病就好了。从此以后呢，宫廷内外大家对杜顺和尚，那就像恭敬佛一样的恭敬他。那也是这时候，那个唐太宗他就赐给杜顺和尚他的号叫做地心，所以我们也会称他为地心尊者，还是地心和尚那样子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有一个事迹，我想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。 听听看，看有没有听过，然后是讲谁的。他就是多顺和尚呢，他曾经把他的一双僧鞋道理放在寺门口，就是人来人往的寺门口，可是三天呢都没有丢掉，那个鞋还是在那里，没有人拿。那有人就觉得奇怪，说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。那和老那个多顺和尚他就说了，这是因为呢，我从无量劫来，我一直都没有偷人什么东西，没有偷人一点钱，所以呢，我没有结上那个被偷盗的那种缘。那有一些强盗呢，有一些贼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就是听到了这话，哦，也就反省反省了，就是会想悔过，就是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那样子。那我想请问，这个故事是不是听起来比较熟悉？有没有听到说我们听到哪一个菩萨好像也有这样的事情？对对对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他也有这样的事哈、哦。所以呢，相传那个杜顺和尚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那这也是听起来就是很相似的一个方面。那还有一个很直接的，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也很熟悉，就是他的弟子要去朝五台山。朝拜文殊师利菩萨的故事，我想可能大家可能有些人会听过。就是已经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快要圆寂之前呢，有一个弟子其实在他身边已经是有30年之久，可是他就觉得啊，我的师父好像看起来很平常哈，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那种感觉，我已经修了这么久的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，那我很想去拜一拜那个文殊师利菩萨，求求智慧，求求开点智慧那样子。他就去向老和尚告辞，说他想去朝文殊菩萨的道场，在五台山。那杜顺和尚当然不会阻挠他，临别之前呢，他就送了他一首寄送，我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出来，在我这边屏幕是在最下面。他说：游子漫波波，寻山里土波，文殊指这是何处觅弥陀，在屏幕上有吗？请问有哈、啊、哦，那今天都呈现出来了。他就说了这首寄送，其实这首寄送已经有了很多的暗示，可是这位徒弟呢，可惜他没有听懂，所以他还是照常打包，就是开始要去朝拜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。这首寄送呢，他说了文殊指这事，这是很明白很明白的哈，好像对不对？后面的括号里是说得很出处，所以可以忽略哈，这个是中进录里面记载的杜顺和尚说的一个寄送。那这个弟子呢，到了五台山，他就碰见一个老人家，也就跟他聊聊天。然后这个老人家是问他说，哦，你从哪里来，就是中间那一段哈，中间那一段说你从哪里来啊，他就告诉他说我从终南山来。他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啊，他说我来朝拜文殊师利菩萨。那老人家就跟他说文殊师利菩萨其实不在这里哦。那他就问那在哪里呢，他说其实啊就在终南山，那个杜顺禅师他就是文殊师利菩萨。哦，那个弟子就听了很惊怪，他说我奉侍了杜顺禅师有30年之久，我都不知道啊。那个老人就劝告他说你赶紧回去，说不定还能过见上一面哈，但是你一定要就是连夜回去才能见到，你如果是说拖延过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。那据说呢，这个弟子当夜是有事情拖延进不了城门，结果呢他其实是没有见上他的师父最后一面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其实还有一个版本啊，一个更多一点的，就是说他师父又同时叫他带信给什么青娘子啊、朱老母啊，然后那一些呢也是观音菩萨，还是或者还有普贤菩萨吗？就是的化身那样子。所以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说我想这种就是在说一个道理，就是真是善人也常常说的，对面不是观世音啊。其实有时候圣人大善知识就在我们面前，可是我们经常交被错过。我想也可以想到一点，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其实自信里面什么事都充满了，可是我们经常会觉得不知足，我们会向外去持求， 这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哈，就是说其实宝贝自己都有了，但是还像一个很贫穷的人一样，看到什么都很贪心，我们都会觉得我们需要还是要这样子，就是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障碍，然后因此而得不到解脱。好，那大部分的神机我们会介绍这么多，接下来呢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都顺和尚的两个很重要的作品，也是奠定他作为华严初祖的两个论吧。内容不容易那个理解，就是我们也不会细讲，只是我想提一些，就是一些名相吧，就是说大家听一听，知道一下名字这样子。那第一个呢是叫华严法界光门，华严法界光门。他做这个论之前呢，他做完这个论之后，华严法界光门之后呢，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祈祷，一个许了这样一个愿，他把那个论文往烈火里面投哈，他就说，如果我所写的这个论如果不是符合佛心的话，那当然就像普通的纸一样，就当然会烧掉哈。但是如果是符合佛的心意，就是我说的是佛的心法的话，那这个论这样子在火里它不会烧掉。结果呢，果然在烈火里烧过后，这个论文还是完好的，没有烧掉，所以就说明他写的这个论呢，就证明他写的这个论呢是符合佛心的。那在华严法界光门里，他首先提出了法界三光的思想。所谓的法界三光就是三种的光啊，第一个是真空光，第二个是理事无碍光，第三个是周遍含容光。那真空光呢，也就是光离法界无碍，离法界无碍，也就是减情妄以显理，显那个理，所以是离法界无碍。第二个呢是理事无碍光，是显那个理事无碍法界光，这样子是以用理事一体然后来显用。第三个周遍含容光，就是世事无碍，世事无碍的境界是叫世事无碍法界光。那设世事以显是那种玄妙，就是那个玄妙是通过很多很多的事这样子来显示的，然后进入那个华严的法界。所以周遍含容光呢，就是已经是有法界那个华严的那种境界，世事无碍的那种境界。那后期的祖师呢，也是在这个周遍含容光里面呢，他就拓展出来了，像十贤门那样子，就是说更加详细的来描述这个华严的境界，就是从这个周遍含容光里面再开出来的。那这个是华严法界光门，还有一个呢是华严五教止光，华严五教止光这个论其实也是短短的哈，几页纸，在网上都有，你们想看的话都可以去找找看。那它是分出来呢五个教，也就是小乘教、大乘的始教、中教、顿教跟圆教，这样子，类似于一种胖教那样子，然后用止光的方法。那华严经的境界是华严三昧门，它是一乘圆教的止光。那杜顺和尚他没有光讲华严三昧门，他觉得呢这个修习它是有次第的，是循序渐进的，所以他从小乘教的止光，就是法有我无门这个开始，这是小乘的。然后大乘的始教呢是生即无生，就是生也就是无生，生即无生门是始教的止光。然后事理圆融门呢是大乘中教的止光，还有语光双觉门，就是语言啊、光想啊这些都没有了，都摒弃了，那是大乘顿教的止光。那华严三昧门就是更加圆融的一个止光，是圆教的止光。好，那就是简单的介绍他写的两个论的内容。那都顺和尚的原籍呢有两个版本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那一个呢就是在 这两个说法相差了十天啊，但是都无所谓，就是那他的年龄是84岁的时候他圆寂了。那第一种说法呢，是他在雍州南郊的义上寺，那个寺院叫做义上寺。他跟大家、跟上男信女、跟信众们，还有他的弟子们呢，跟大家告别，就是说我要走了那样子跟大家告别。然后呢，他又到宫里去，到唐太宗那里去，又向太宗告别。然后呢，他升太阶殿，坐在御座上，俨然而化，就这样就往生了，圆寂了。那圆寂后，肉身不坏。肉身塔呢，现在是在西安的华严寺里面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他没有进宫里，他就是坐王云，就是在那个义上寺跟他的弟子啊交代后啊，就在那里就坐着就圆寂了。那他教导他的弟子，希望他们能够成他的法脉，能够把那个华严的这个境界的这些光点呢，这些就是他的法，方一华严法境界的这些法能够继承下去，发扬光大这样子。那他在那个他圆寂之后呢，就据说有两只恶乌，应该是两只乌鸦吗？还是两只鸟？恶乌是两，可能是两只乌鸦，双乌鸦。那就到飞到房间里，然后同时呢，整个房间就异香满屋这样子。那塔的肉身也是在放窗的北缘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字够大吗？我这里边的屏幕很小。就是寄送，我找到了两个地方有那个寄送，一个是在那个佛祖倒影，是在真定佛祖倒影，还有一个就是上人的水镜回天路，都有对那个杜舍和尚的寄送。那如果我们听了那个他的事迹后来看这个寄送，其实就很明白，很容易理解，也很简单那样子。那我就读一下，大家看一看，然后作为一下复习吧，这样子我们就把杜顺和尚的事迹讲完了。第一个章呢，它是华严大海，汪洋莫拟，莫若非大智，孰窥其底。开法界门，是黄缘鬼，视之无师，必慢殊寺。曼殊室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寄送，文殊化现法顺捉尊，洪水驻流鬼神清，灾星晃月平常事，动地方天谈笑间，龙虎归一得光感，疾病消除道力坚，可怜余途竟不是，五台商况离土颠。那最后是讲他的徒弟的那个故事。那接下来呢，一个赞是来去自由，不贪不求，教化众生，及早回头。第二个呢，接着是至诚念佛，七宝持游，上品上身，有乐无忧。那这里补充一下啊，虽然说杜顺和尚他是华严宗的初祖，我看到的资料呢，他同时也是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所以就才有下面的这一句，至诚念佛，七宝持有，上品上身，有乐无忧。接下来的寄送是这样说的，华严初祖法和尚，重重无尽化十方，投寄佳音朱老母，在床信息子清凉，余途枉费跋涉苦，至师端坐不动堂，追悔已迟马后客，仰天长叹指长阳。OK， 这是对法顺和尚的寄和赞。那最后呢，我想以那个杜顺和尚所写的一个法性颂来作结。那我自己看到这个法性颂，我是觉得很开心，真的觉得写得很好，那个很不可思议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家中牛吃草，一周马腹胀。天下觅一人，九珠左腹上。加州跟益州是两个地方的名字哈，地名，那就是说不同的地方。那在加州呢的牛吃了草，是加州的牛吃了草，结果呢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益州的马它的肚子胀起来了，好像草被它吃了的那个意思哈。 然后呢，天下命一人，九州左顾上。那有个人生病了，他到处找医生，结果呢，医生不给他针灸，到猪的左腹上去针灸了，那可能那个人的病也好了，就是这么的神妙，可以体会体会。我觉得这个跟华严的境界是很有关系的。我们诵经也经常会诵到说啊，从某一个境界进去，然后出来就到另外一个境界，从某一个人身上进去，出定的时候跑到另外一个身上出定了，等等等等哈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境界。好，那度生和尚的我们就讲完了，讲完了。那第二组是智严法师，我开个头就开一点点头，然后明天继续讲二组智严法师。智严法师呢，他也很奇特的，他也有很多奇特的事情。那他是出生在隋文帝的时候，在甘肃省的天水，他的俗家姓赵，父亲呢名景，是当官的，是一个官吏。那他主要待过两个寺，一个是云华寺，一个是智相寺，所以我们在看到他的称号上就云华智严法师。云华呢就是他在云华寺待过，所以他别号叫云华和尚。那智相尊者是因为他在智相寺待过。那他出生前呢，他妈妈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梦。他妈妈梦见有一个放僧，有一个僧人呢手里拿着席杖对他说，赶紧沐浴斋戒啊，要清净你的身心。然后他惊醒了这样子，后来又闻到了有异香，这样后来就怀孕了。这是华严经传记里面三祖法藏法师是给他写的传记里面提到的。然后呢，智严法师很奇特的，他出生后才几岁的时候，他就跟普通的小孩子不一样。他有时候呢自己就会去垒块围塔，就是会自己就是去在地里，像小孩子是玩的是建个什么小屋子啊，他是垒起来一个像宝塔佛塔这样子的。然后也会寄花成盖，就像我们佛殿里就是的那种方盖啊那样子，他会就会说他有这种善根，他会造那样子。然后更奇特的是，他有时候就会招其他的小朋友来做他的听众，然后他就自己当法师了，给大家讲法，跟那杜善和尚类似哈。所以说明他是也是素质善根，不是普通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那明天继续讲二组智严法师。阿弥陀佛。